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丰臣秀吉，我是 Yoshi。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最近市场上面非常令人瞩目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名称叫做 Layer Zero。 其实早在去年 Layer Zero 他们刚推出的时候，就受到非常多投资公司的关注，其中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投资公司背后都是在加密货币市场上面非常著名的一些 VC， 除此之外他们背后的团队也是非常的坚强，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 SushiSwap 之前的其中一个创始人 Omaki。 这个 Omaki 在之前离开 SushiSwap 之后就加入到 Layer Zero 的这个团队，基本上这个项目背后除了本身的团队是非常坚强之外，再加上非常多的 VC 的投资之下，这个项目到目前看起来应该是非常的有前景的。那到底 Layer Zero 这个项目主要是在做什么呢？其实这个项目他们最终目的就是想要将现在市场上所有不同的区块链网络透过他们的这个平台来去做到一个更快速、更安全、更有效率的跨链的一个动作。那相信大家也注意到，就在这个星期才刚发生的，在 Axie Infinity 上面，他们就是因为跨链上面的系统出了问题，所以损失了将近6亿美元的一个资金。再加上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内，整个 DeFi 市场上面因为跨链的平台而造成被骇客的一些损失，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了好几个 billion。 所以如果能透过一个平台将所有主要 DeFi 市场上面的不同的区块链网络都整合在一起的话，就有办法减少我们目前在市场上面所看到的这些因为跨链的过程当中遭受到一些攻击所造成的一些损失。那其实因为这些所有的跨链的细节是非常繁琐的，在这边的话我们就大概跟大家以一个比较简单的解释的方式。通常在过去跨链的时候，大家都是透过一个所谓的 middle chain， 就是一个中间人的一个角色，然后帮你所要跨链的两个不同的区块链网络来去做一个沟通的动作。所以简单来说，如果你今天想要从 Ethereum 转到 Avalanche 的话，中间就会出现一个中间人的角色，透过这个角色来去连接双方的一个沟通。通常也因为这个中间人的角色，他们的这个平台这个中转站相较于并没有两边各个的这个区块链网络来的安全，所以通常当骇客需要攻击的时候，他们就直接攻击中间这个转换的中间人，就非常容易造成被骇客的一个情况。相较于传统的透过中间人的一个方式，今天这个 Layer Zero 他们所采取的方式就是采取跟另外一个区块链网络做一个直接沟通的一个步骤，就是透过一层所谓的 Oracle 的系统。那其实在这个部分它的功能就跟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 Chainlink 有关，那其实这个部分一直以来也就是 Chainlink 的一个强项，但是在 Layer Zero 的部分他们自己就有自己设计的一个 Oracle 的系统，所以他们就可以透露他们自己这个 Oracle 的系统来去直接跟另外一个网络做一个直接的沟通，或者是其实他们也可以选择透过他们所相信的一个 Oracle， 类似像 Chainlink 或是像 Band 像这样子的一个第三方的 Oracle， 就是预言机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来去加强他们沟通的一个安全性还有准确性。当然同时他们也可以选择他们所想要去连接的这个 Oracle 的系统，不过以目前来说的话并没有透过 Chainlink 或是其他第三方的 Oracle 系统来去做这个沟通的动作。当然这个部分也是要等到这个项目长期被大家使用之后，我们可能才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答案。如果他们今天觉得他们自己本身的 Oracle 后来的效益所达到的一些功能或是安全性并没有 Chainlink 来得好的话，他们随时可以选择去连接 Chainlink 的 Oracle 的系统来去加强这个跨链中间直接沟通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其实 Layer Zero 他们设计的这个初衷其实就是比较像是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策略。当 Layer Zero 推出的时候，他们第一个所架设的平台就是这个 Stargate。 那这个 Stargate 目前的功能主要就是让大家可以做到在各个不同区块链网络上的稳定货币的一个互相转换的一个平台。简单来说，如果你今天想要将你 Ethereum 上面的 USDC 转换成 Avalanche 上面的 USDC 的话，你就可以简单的透过 Stargate 的这个系统来去做一个直接的转换。大家可以看到当你转换1000块 USDC 的时候，这边就会被收取一些少许的费用，那这些少许的费用里面其实有一部分就是会发放给在这个平台上面做 farming 或是做 staking 的质押者。那当你完成将 Ethereum 网络上面 USDC 成功的转到 Avalanche 的网络上面之后，接下来你就可以将刚刚转入到你 Avalanche 上面的 USDC 的币池上面来去做一个存入的动作。那在这边 Avalanche 上面的 USDC 的币池，你就可以看到你存入的这个百分比是多少，然后你所领取的红利大概是多少。 那如果你想要继续操作将你的 USDC 拿去做流通性的提供者的话，你就会继续选择 farming， 然后来去将你刚刚存入的 USDC 作为这个币池里面的流通性的提供者。那以目前 USDC 在 Avalanche 的上面的 APR 大概是 18.62%， 之后他们还会继续推出质押的这个功能，应该就是质押它的 native token STG。 那我估计这个功能的使用界面应该会跟目前大家看到这个使用界面非常的像，使用起来也应该是相当的容易。那大家就可以根据不同的区块链网络还有不同的 APR 的 percentage 来决定说你想要做方名的币池是哪一个。那以目前他们平台上面质押 APR 最高的就是在 Avalanche 上面的 USDT， 目前大概有 21.66%， 最低的就是 Ethereum 上面的 USDC， 大致上也有 16.66%。 除了之前跟大家介绍的 UST 大概有将近 20% 的 APR， 另外一个存入稳定货币的一个平台，你从各个不同的网络转到另外一个网络所花费的一些费用都是不同，所以在他们的网页下面有一个叫 Transfer Gas Estimator，这部分大家就可以看到以目前的瓦斯费来讲你大概所需要花的一些费用，在这个部分的话他就先给大家一个大概的估算，所以当你在进行跨链的动作的时候大家心里能有一个谱。那在接下来四到六个星期他们也会陆陆续续增加 Terra、 Solana 还有 Osmosis， 而且相较于传统的一些跨链的一些项目，像从 Ethereum 转到 Avalanche 所花费的时间大概至少也要5到10分钟左右，另外同时你转来转去所花费的一些瓦斯费相对于也是不便宜的一个花费，但是在 Stargate 里面基本上你做这样子的一个跨链的转换通常都不用超过1-2分钟。那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 Stargate 其实他们的货币在上周的时候已经透过拍卖完成了他们第一轮的集资，那基本上他们第一轮的集资就是给市场上的一些 VC 来去做投资的一个动作，那紧接着他们也会开放一个第二轮的集资的动作。所以总而言之，这个 Stargate Finance 它在改变目前跨链生态市场上面，第一个就是能迅速的、更安全的、更有效的将一个区块链网络上面的稳定货币1:1的转换到另外一个网络上，再来就是大家可以透过加入他们的币池然后来去赚取一些红利。除此之外，如果你想要做这个平台上面流通性的提供者的话，你也可以透过他们 farming 的这个动作来去获得流通性的一些红利。最后他们也会提出质押的一个功能，那你也可以透过质押的这个方式来去获得所谓的 VESTG， 就是他们所谓的监督的这个货币，就会形成他们之后所谓的 Governance Token。 当然这个项目因为受到非常多市场上的投资者的关注，再加上背后投资开发的团队实力是非常非常的坚强，所以以长远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 Project 应该是非常非常有潜力的。当然在目前当下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的时机点，这个部分的话就要交由给大家自己来去决定咯。那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咯，如果喜欢我 content 的朋友麻烦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你的小铃铛，那如果有在使用 Twitter 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到 Twitter 上面 follow 我一下，我 Twitter 的账户是 CryptoRanger14。 那我们就先聊到这咯，拜拜。